所以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，等于为自己缩进。但有时候自己不够，所以家里里头夫妻如同修，亲子之间能同修，家庭的成员能同修，朋友之间能够互相鼓励，这通通都是属于啊随说之人，都是属于随人说的经法。大家要注意这个这随人说的一个基本道理。第二，随说之意。什么叫随说之意呢？你看说意的时候，不见得一定从经开始说的意，就一定要把意表达清楚，不是一定是哪的经要一句一句的这样讲，不是的，要随说之意。那你看啊，我们有一部经，有好几部经，比如说《法句比喻经》，它完全都是比喻的啊，《百喻经》它也是比喻的，这些比喻的东西、比喻的东西，都是佛当时啊，为了随说之意而说的。什么叫随说之意呢？就是碰到那个事情，他要把那个意识、那个智慧的义理，他要把它告诉你。那他常常都是在当时那个情境里头，那他告诉你，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在某一个情况的时候，把这个故事变成比喻啊，很适当的让你更容易了解，那叫随说之意。那我们来看看随说之意是什么。你看佛很会做比喻啊，他说你看，他说有一个人到了一个朋友家里去，这个朋友就拿了盐哈，在炒菜的时候加了少许的盐，结果这个菜就变得非常的好吃了。菜是好吃的，当然很高兴，就吃的很多。然后他要走的时候，就跟他的朋友讲，说你这个菜怎么会这么好吃？我加了少许的盐，那你那个盐哈，是不是可以啊？那个哪一些来啊？哪一些给我？朋友说好啊，他就抓了一把盐给他，他就带着回去跟他家里的人。讲说我这个盐炒饭很好吃，所以他回家说我们把它炒重一点，所以把整个一大把的盐通通放进去，炒完了又哎呀又咸又苦啊，简直不堪入口。佛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讲什么东西呢？说人生本来就很艰难，有很多的蛮辛苦的事情要去做的，是不是？人生啊有很多艰难的事情辛苦的去做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吃到一点甜头。这个甜头呢，只是好像在我们这盘菜里头撒了一点点点轻轻的一点盐巴的时候，这个甜头我们会觉得啊，这个咸放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吃起来就觉得很好吃。可是如果你把整盘的东西，你苦的这盘菜你不要了，你全部都是吃，都是拿那个甜的东西来吃的时候，到最后你都会家产也通通会花光，你的生命、你的人生会荒废，你就好像会变得人生就会面临一个更大的痛苦，那就是好像盐巴放了很多一样，根本就不能进食啊，不能入口了。就是佛对于哈讲说吃盐这件事情，你只要适当啊就可以了。所以就像我们说，我们如果要有一点点喜这个享乐的时候，他并不反对，但是你不能够放得太多，放多是会使生命坏掉的。你看啊，他有一次他讲过一些故事，一个故事也很具有启发性，他几乎每一个故事都很启发性，我们随便举几个了。他说有一个人到了朋友家里去，他炒那个芝麻给他吃，这个芝麻炒起来很香啊，哎呀他高兴得很。他回家以后，他跟他的太太一起商量，这个芝麻炒过了以后吃起来特别香，所以我们把我们家的芝麻通通炒熟了香香了以后再来种，我们种出来的整片将来生出来的芝麻通通都是香的。所以他就把整片的芝麻通通拿去，所有的芝麻都拿去炒，然后好好去下种，种完了以后一颗芝麻也没有长出来。 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不要拿你那些香的东西啊，享受那些香的东西，而你自己迷失了你自己正确的方向。你看看，他有一些比喻更有意思。他说有五个人共请一位，有五个人啊，共请一位就是这个婢女啊，就是共请一位仆人了、啊。有五个人共请一个仆人，这个仆人呢，帮甲洗衣服的时候，乙呢就很生气，说你为什么帮他先洗，为什么不先帮我洗？那他只好洗第二的时候，赶快去拿第二个来洗的时候，换甲不高兴，那丙丁哈、啊，通通都不高兴。这五个人哈、啊，甲乙丙丁戊，通通都不高兴，反正。只要帮谁做事情，另外四个就不高兴。哎，这个时候你，那么，所以这个仆人就被这五个人折腾的哈、啊，都快要死掉了。最后被他们折腾的都，真的就最后就活不成了。你看他怎么讲吗？他说：“你的身体就是那个仆人，你的色、声、香。”味触啊，这个法这五根所要去应对的啊，那些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些东西呢啊，它就是这五个主人，就是这五个，他一直折磨这个仆人这个身体，那么。我们讲说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叫五蕴啊。他说，你的六根跟六识，其实最后就是在这个五蕴里头做。所以他把五蕴比喻成这五个人，这五个人都是很凶的五个人。他专门折磨这个仆人。其实他说你要当心，那个仆人就是你。哎呦，这个话很发人深省哦。是不是五蕴里头啊，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就是五个很凶暴的五个人，这五个人把你雇去当仆人，那你就会受他宰割。所以你看看吧，你看到色的时候啊，色就是现象界的东西啊，你有什么好感受的东西的啊，你喜欢去洗，让你觉得有很多可以洗，你就是想你的意识里头的东西啊，是不是你的种种所表现出来的啊，种种的这种你的整个生活就叫做行呢、啊、那事呢就是你的意识世界啊，所以色受想行识就是他不断的在折磨你啊。你看他还有一些故事是为义而说的啊，他说有一个都市人到乡下去看人家种了一片麦子，他这个麦子很漂亮，他说他也要买一块地种麦子，他就去问乡下的农人说怎么种麦子，这农人跟他讲说，你就要把地挖松了，犁松了，打平了，然后再把它捏一条高，然后把麦子种下去，然后把它盖好，那到时候它就会长得很好。他想想这个简单我也会，最主要农人又跟他提醒，地一定要挖松，不松它就长不好，好吧？这个都市的这一位想当农夫的这个人呢，想一想，我请教过这农人，讲过最重要就是要把地挖松，这个很重要，它是关键。那我怎么办？对，我要做的话，我一定要彻底的把这个地挖得很松才好，所以他就挖得很松，也打得很平。等到要播种子的时候，他想到了，那我在播种子的时候，那不是我踩在上头的时候，不是又把地踩实了吗？他想一想，再踩深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雇了六个人，找了六个人来抬着一个床，他坐在床上，然后他坐在床上播种子，他就不必踩到这个地上了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想到，六个人啊， 代替一个人、啊、那踩得更多了，六个人十二双脚啊，十二只脚啊，那踩得更厉害，所以最后踩的哈、啊，像压土机一样把它压得死死的，说他的麦子种不好。佛告诉我们，其实你的人生本来是很简单，你只要把它放轻松一点就好，可是你偏偏要去学太多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又要学各种法器哈，又要学做各种这个每一个禅机，你通通都要参加，什么东西都要弄，弄完了以后你一点轻松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连你的家庭可能都受到一些影响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可以去参加禅机，我鼓励你参加禅机，但是禅机啊，你去个一次以后，隔比较久一点时间，你再过去过一次，那是选佛场，你去就够了。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跑禅机，跑得你家里的人都没有饭吃，你在跑什么东西？是不是？哎，他的意思，他所讲的意啊，所谓说之意，都是很活泼的，都是很活泼的啊。你看哈，再下来说随经啊啊，就是这个随说之经啊，就他说的是直接说一部经。这种说法，像我们是随说之经，可是我们知道道场说也是随说的一种。最有名的一段是什么？六祖坛经，五祖弘忍夜里的时候用袈裟把它围起来，在他的这个方丈房里头，然后为六祖说《金刚经》，对不对？说到因无所住的时候，能言下大悟，是不是？所以慧能呢，在他的说经的时候就大悟了。然后他大悟的时候悟到什么东西，就是因无所住而生起心的时候，然后他所以他才起成主意啊，说什么？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何其自信本无生灭。这个东西就是随说之经，也就是啊这个随经，随着经而说的啊。所以那这件事情讲的他就开悟了，随经而说的。或者是随处而说的，什么是随处而说呢？经不见得一定要在佛堂里头才能说，走廊上都可以，坐车子在车子上都可以，那哪里都可以说。有人就讲，问一个更偏僻的问题，他说：“郑老师，在厕所里头可不可以说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给你回答这个问题。”我说：“是也错，我说非也错。”我不能跟你讲说厕所里头不可以拿经读，这样好像读了就亵渎了，就得罪了。我不能这样跟你讲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禅宗的大师一直都这么讲，吃饭拉屎都是大，我怎么可以去违反这些啊？这个古德门所留下来的东西呢？但是你看你不卡不卡不卡要去放晒啊，都够夸张。不过我又跟你讲，禅宗以前过去在这个禅林里，它是规定不可以没有经过师父的同意是不可以读经的，因为禅宗的禅僧是要透过参禅来训练的，所以没有经过师父同意是不可以读经的。可是光是这样参不出来啊，不容易进步啊。所以禅和子呢，常常把经放在他的这个家，他的这个大灵衣的里面，然后放在他的这个大灵衣里面呢，到厕所去师父总不会来吧，所以他又把它拿出来在那里读一读，所以多蹲一会儿就多读一段。所以禅僧是很用功的，这样子的用功，你是说他是是呢，还是说非呢？我会跟你讲说，哎呀，你怎么会那么喜欢管是非呢？那各位，你一定听懂现在我讲的话了吧？我们清楚，随处而说的，哪里都可以说，但是也并不是说哪一个地方一定都可以说或不可以说，是不是？你很清楚的。你说哪一个地方都可以说，那你有一点太放纵了，对不对？乱来，是不是？ 啊，你说哪些地方脏？那你又有一点贬义的一件事情了，是不是？好像到上厕所就是一件非常低级的事情，你去看看它是低级还是高级？你三天不排，你就要去看医生，它低级还是高级？它高级的很，它跟吃饭一样的重要，你怎么会说它？所以要以平等心来看，是不是？所以随处啊而说的。那么你看，这部经里头讲说，这个随说是经，乃至于四句句，虽然只是谈四句句啊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，都应该在这个地方供养。他所供养的是供养的是所说的经法，所说的经，不是指这个经说经的声音，也不是读经的这个声音，是指这部经经过了解启发的，他都是得到天人阿修罗的供养。他就像如佛塔庙。那什么叫做塔庙？这个富碗大师这么讲啊，他说塔有四种塔，一种是生住塔，一种是得道塔，一种是转法轮塔，一个是波涅盘塔，一共有四塔。什么叫生住塔呢？就是我第一次得到，我第一次得到听闻，第一次得到听闻佛法的，听闻一部经的那个叫做生住塔，就是法身妙体哈 啊是从文处，从文经那个地方。所以所有读经，像现在我们在这里讲经读经，这里就是塔，所以它叫做生住塔。因为我听闻的时候，我的信德是从这个地方被启发出来的，那个启发出来叫生住塔。得道塔是我在什么时候悟道，那悟道那个时候是一个塔，悟道本身就是塔，所以悟道的地方呢，那就是悟道塔。转法轮塔呢，那当然就是你讲经说教的地方是转法轮塔。波涅盘塔呢，是指理事就近的时候，是最后证的时候的那个是波涅盘塔。他说，无论是你听闻经，或者是你在那里开悟，或者是你已经转法轮，或者你已经证道，这里面也就是啊，这个信解行证。无论你从信的听闻当中、了解当中、修行当中、证道当中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塔。所以塔不是有形的啊，当然有形那个是塔，里面一定要供应舍利，那是塔，也是拿来供经的地方。那就是塔啊，可是那是色相的塔。所以金刚经所等讲说，一定会这么讲说，我所说的塔就是非塔。所谓的非塔就是指这个啊，我们现在讲的实际的听啊、信解行证的部分啊、文殊修的这个过程都叫塔。所以我所说的塔视为非塔，那它才叫做佛塔。所以也有那个塔，但也有这个你看不见的这个塔。那么我们看金刚经啊，那么这个金刚经啊，它所要传递的一件事情是，如果我们转法轮用这部金刚经，这部金刚经是一个无相的金刚经。既然是无相的，就是要看你的修为，就看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所得的啊，这个成你的智慧增长到什么程度的。所以有一个故事这么哈、啊、就是阿含里头这么讲，他说佛有一天看到了富罗那，他在说法的时候看到富罗那哈、啊、几个人在跟几位弟子啊在一起的时候，像孔子有时候跟二三子啊在一起哈、啊，佛跟几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看到富罗那，那富罗那他呢，他的修行已经很好，所以佛已经可以看得出来，是富罗那他已经可以去弘法了，他已经可以像是一个佛塔了。所以他问他，他说富罗那，你可以讲经了，你准备到哪里去弘法？ 富罗娜的回答说：“哦，我如果要去的话，我准备往西走，我准备到苏卢那的那个地方去弘法。”我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啊，苏卢那那个地方民风非常的粗暴，是一个未开发的地区。你去了，他如果骂你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”富罗娜的回答说：“他如果骂我的时候，就让他骂吧，还好他还没有打我嘞。”佛就又说了：“那如果他打你呢？不止骂，打你呢？那你怎么样呢？”他说：“哦，我还是一样继续忍受啊，因为他只有用手打我，他并没有用棍棒或刀剑伤我啊。”我就讲：“那他用刀剑伤你的时候，你准备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啊，他用刀剑伤我的时候，我还是在那里呀，我还是在那里弘扬这个正法。”他说：“他只有刀剑伤我，并没有把我杀死的。”啊，佛说：“那他把你杀死了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他把我杀死了，那我就感谢他帮我做解脱了。”那佛的意思是说，这件事情就有如佛塔。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宣扬正教的最重要的。所以你看，佛法、佛教，它是去弘扬的一个历程。你要知道有多少这个过去有多少这个佛门的高僧，他是在滚滚洪流当中，他弘扬正法，但是他是牺牲生命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达摩在考证上他是被害死的，是被害死的。但总是有一些不同的人，他会来伤害他，是不是？你看六祖都会有人派要来暗杀，你就可以知道。所以生命世界里头，只要你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，坚持那件事情的时候，总是会受到很多的侮辱，也会受到很多的痛苦的打击。这些东西你说侮辱的时候就要这么想，说还好只有侮辱而已。所以过去啊，我看过诸山长老，就是现在的诸山长老，常常都受到很深的侮辱，是白纸写一字，一叠一叠的侮辱的。但是不懂他的人看了他还继续回谤他，那是谤佛谤法谤神的。常常的你看一会儿啊，很多的话，一会儿讲东边的大这道场，一会儿讲西边的道场怎么样，而且报纸上常常流传中都有啊，而且极尽功德之能事的啊。各位，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清清楚楚，不可以这样子。哪怕就是在政坛上有些起起落落的事情，我们也不在这必须两党分明，不可以随便抓了啊去做啊，这样子的一种不确实的传递都是不好的。那么你再看，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，又何况有人，他说只要四句句随说啊，就如佛塔庙，何况说有人受持读诵啊，他们心里当知是人成就。如果从头到尾他自己能受持，又能读诵，又能为别人解说，你看当知这样一个人啊，就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若尊重弟子，这一段话讲，他说，如果是能够读诵，能够行持读诵这部经，行持是真正实践融入在这个生活当中的，那么这个人就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注意，我们常常讲说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他就是讲无上正等正觉。你要注意无上这两个字，无上的意思就是说形而上的，他是没有办法叙述的， 那一个部分，那个东西就是非相的部分，也就是我们的自性的部分，佛性的部分，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叫法身，那是法身。所以无上就是法身，所以他就是成就无上就是法身。那第一呢，第一就是报圆满报身啊，它是清净法身是无上，圆满报身是第一。稀有呢，稀有是千百亿化身，叫稀有，所以它是同时成就三身，就是清净法身、圆满报身、千百亿化身。你看说这个人能够好好的读诵，你看把一个人能够从一种狭隘的现在变成一个宽阔的，从一个限定性的到一个非限定性的，从一个障碍的现在变成没有障碍的，他的生活的视野开始打开，他的修行到在这里的时候，整个心灵世界里头对于自己的挫折、对自己的痛苦了了分明，而且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超越的，这个人表示他现在是成就了无上第一稀有之法。那无上就是成就了清净法身。清净的法身是什么？我以前给各位讲过、解释过这个问题的。清净法身就是你心灵世界里头光明的、清净的、自在的、智慧的那一部分。圆满报身呢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根据自己的因缘，在这个根据自己的因缘，然后我们能接纳我们自己的因缘。虽然这个因缘并不是十全十美的，人生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的，但是我能接纳，所以我圆融。这个时候会觉得我的人生，我能过一个实现的人生，这当下是喜乐的，是满足的、圆满的，这个叫圆满报身。那千百亿化身的稀有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能够在每一个角色上扮演得很好。我当学生，我能扮演好这个学生的角色；我当老师，能扮演好当老师应该有的角色。这千百亿化身，今天你在这里听讲，此刻你是啊，是听众，你的角色是听众。即使是现在这样子的干扰，你还是扮演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听众。可是你回来家里，你骑机车变成骑士，开车就变成司机。那你要像一个骑士，要像一个司机才可以。你到了半路，你想饿了，我要来买一个面吃，那你就变成顾客。所以过回到家的时候呢，碰到自己家里的人，碰到你自己的子女，你就变父母；碰到你自己的父母，你就变子女；碰到你的配偶，就是你就是他的先生或者是他的太太。所以每一个角色都能够扮演得很好，就没有冲突。所以稀有，所以叫稀有。这样子的家庭，这样子的人生，这样子的生涯，他就会过得就比较强而有力，他就会过得比较成功振作，他就自己就能够走出他自己的很好的一条路出来。所以你看这一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，钢筋并不是教你啊，从我们从啊这个一品一品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现在你回首去看过去的地方，他所启发你的就是要启发你的智慧去面对这个人生。所以你看到他是啊，无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这个经典所在之处并不是这个有形的经典所在之处，并不止于这样子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读诵随啊，这个随说释经啊，那么读诵受持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经典所在，那四维有佛，就那个地方佛就在那里，你自己等于时时刻刻都没有跟佛离开。那当然有佛之处就有护法，所以同时若尊重弟子，那什么叫尊重？就是佛受尊重的弟子。那么你看这最简单的这一段话哈，金刚经在这里所讲的啊，他说啊，这个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是有佛，那是佛，是不是？那经典所在之处，这个经典是什么？所在之处是什么？这个所在之处有这个经典在所在之处，这个经典指的是什么？就是法，是不是？那 若尊重弟子，这些尊重弟子是什么？那弟子就是僧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说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是指法所在之处，它同时也就是佛所在之处，也就是僧学所在之处。所以你这个在这个地方啊，皈依的三宝都来了。所以你悉言之呢，经典就是法宝，你实践它，你内心里头得到这个根据佛法来生活，这里面你就同时佛宝也在那里啊，尊重弟子也就是僧宝都在那里，所以三宝具足都在这里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无住啊，它主要面对的是一个无常这个问题啊。所以面对这个无常，不可用有常的东西去面对无常。为了要面对这个有常，我们就必须一个不断能够打开，而且必须有一个不断的弹，保持一个很好的弹性跟这个智慧。那这个时候这部《金刚经》你所在之处的时候，你到哪里都有它的时候，那你自然而然法在那里，佛在那里，身在那里。我们说皈依佛就两足尊，你的感情的部分，你的理智的部分，你的世间法的部分，生涯的这一部分，你的人生究竟往未来何处去的那一部分，你的我的这一部分，人的那一部分，通通都得到满足。因为你也可以了解自己，也可以了解别人了，跟别人没有冲突了。你的世间法跟你的出世间法的部分，人生的目的得到圆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叫做皈依佛两足尊，皈依法离欲尊。因为有这个经法在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会被种种的欲望牵着鼻子走，我们不会被种种的五蕴色相牵着鼻子走，总之我们不会被烦恼绑架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被烦恼绑架的时候，那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烦恼当资粮来冶炼我们的般若智慧。所以人生的业力越多，受过的一些苦难的磨练越多的人，那他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好。不过我也要讲，有人受了很多的苦，受了很多的磨练，九磨十难，但是他的智慧越来越少，那就不值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用不心甘情愿的方式，他用憎恨的方式，他用这个嫉妒不肯接受的方式，那就会自己就在这一方面就会慢慢的就会倒退。那生的意思呢，那么就是清净的意思，是不是？皈依生啊，那么重众生尊。什么叫众中尊？就是从我们的自信众生，从我这些烦恼那个地方，我们慢慢的我们解脱出来。因为生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这个出家的师父啊，那他是生，我们皈依生啊。所以你们正老师不会帮你们办皈依啊，你怎么样我也不会给你办皈依，因为我不是，我正老师只是老师替你啊，解释佛经啊，我是替这个净空大师哈，这、啊、解释啊，般若这样般好了啊，好大家哈、啊，让大家能够啊，能够尽能领受了解这个经义。我想这部经每一品经，有的一品经长，有的一品经短，但是你不要小看短，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一品经很短，为什么要讲那么久？其实这一品经短，但是它是在摄受前面的东西，它告诉你随说四经的意义，塔庙的意义，最上第一稀有的意义，然后最后是佛法僧三宝的意义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在一连串的鼓掌声跟鞭炮声中，我们讲完了这个尊重正教分第十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